周培公看了康熙一眼，无力地说：“奴才这些肤浅之见也未必就对，但皇上既然是亲征，那就不能不说是孤注一掷，志在必得呀，必须缜密行事。比如说设卫厅筹粮的事，除了皇上和高相之外，其余的人就不必让他们知道，免得半粮臣子心存侥幸，到时候彼此推诿，误了事儿就麻烦了。”
唉，臣真想追随主子挥戈西征，以此多余之躯捐命疆场，可是时运不济呀，怕是难熬到那一天了。
说到这儿，周培公已是潸然泪下，他两眼直勾勾的盯着被风吹得一掀一动的窗户纸，久久没再说话。康熙也没有说话，只是看了一眼周培公，站起身来走到桌旁，提笔疾书，冲着外边大喊一声：“魏东亭进来，奴才在。”魏东亭应声而入，甩下袖子给康熙打了个签儿：“主子有何旨意？”“你啊，不能在奉天多待了，要尽快赶回江南。告诉你，海关税金要全部用来买粮食，回京后朕再给你旨意。”“
这奴才明天就启程。”“
还有。”康熙一边说一边把写过的纸条交给魏东亭：“你啊，绕到北京传旨给太医院，派最好的医生带最好的药来为周培公治病。”“
这请皇上示下，带什么药？”
明天早上你问高士奇，由他来定。”康熙说着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温和地朝周培公一笑说：“培公，朕还有事儿，得回去了。你呢，好生养着，这病不要紧的，让高士奇留下，你们谈谈，他也通医道，你们俩商量着开个药方子出来。你是有专奏之权的臣子，要什么东西只管告诉朕。”说完带着侍卫们出去了。这么一来，屋里只剩下了高士奇和周培公两个人。大概是刚才精神耗得太多了，周培公显得很疲倦，脸上毫无血色，却还勉强招呼高士奇就坐，又命人看茶。高士奇已经自己搬了把椅子坐进了周培公的床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行了，培公，你就不用张罗着照应我了。如今呐，你是病人，我是郎中，我得给你诊脉。”周培公赶紧摆摆手说：“嗨，高先生何必客气，我是久仰你的大名了。说到我的病啊，我自个儿心中有数，治也罢，不治也罢，只在两年之内了。”高士奇笑着说：“嗨，周郎何必英雄气短呢？你正在英年，往后的日子比树叶子还稠呢。再说我是奉圣命为你诊视啊，不看脉那怎么交旨呢？”说着就给周培公搭脉。搭脉归搭脉，高士奇知道周培公可不是一般的人物，他既不同于愚昧无知的韩春和，又不同于痴情忘我的苏麻那姑。这位周培公是无书不读，学问渊博，能言善辩，又一身正气，文能治国安邦，武能统兵杀敌。在大清的文武官员之中，他是唯一的文韬武略兼备，深受皇上信任和器重的人。在这样人的面前，自己那点小聪明那是玩不转的。而且周培公自己就懂得医道，你哄不了骗不了也唬不住他，所以诊完了脉 高士奇便老老实实地说：“裴公兄，在真人面前，我高士奇可不敢说假话呀。你的脉象不好，已是病入膏肓。据学生看，此病非一般的药物能治啊。只有你自己振作精神，以心法疗治，或许可见功效。你正在盛年，千万不要过于郁闷。”周培公用感激的目光看了看高士奇。高先生，你不愧是主子跟前的人，用心如此诚恳，我岂能不感激涕零？请回报主子，说我一定遵从你的嘱咐，安心用药调养，劝主子不要挂念我。周培公正说着呢，忽然看见高士奇腰中系着一条打满了结的丝绦，不由眼睛一亮，诧异地问：“哎，高先生，你腰中系的什么呢？这可是个不祥之物啊。”“哦，高士奇低头看了看，笑着说：“哦，这是内务府老何的夫人临终前送给老何的，没人能解得开，我看着像玛瑙珠子似的，挺好看的，就系上了，倒不知是不祥之物啊。”周培公伸出枯瘦的手要过来了，在手里把玩着。这丝绦金光明亮，鲜红鲜红的，像滴滴红泪穿起来似的。他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此物名曰冤孽串，据民间传说，死者心有怨愤，一天解不开，一天生魂不能超度。其实啊，是死人自己和自己过不去。”“哎，你说老何是哪个老何呀？”“哦，就是何贵柱啊。”高士奇刚说到这儿，周培公已经是神情大变，脸上苍白的，一点血色也没有，伏在枕头上喘息着，似乎在强制压抑着内心极度的激动。高士奇急忙站起身来问：“哎呀，培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身上不好过吗？”“哦，没什么，不知怎么回事，心里一阵发慌。看来这位夫人的结子要由我来解了。”周培公说着，把那串丝绦放在手上，仔细地看了看，叹了口气，轻轻一抖，扔进了火盆里。那丝结上打过桐油，一见火，扑的一声窜起一股烟红的火苗。丝结在火中痛苦地扭曲了几下，便化成了白白的灰烬。周培公用火筷子一拨，早已无影无踪。不过丝绦之中却暗藏着一枚金瓜子儿。周培公见了，不由大吃一惊，热泪盈眶。他急忙用火筷子把金瓜子夹出来，放在几案上，看着他呆呆的出神。这枚金瓜子可非同一般呐，这是当年他和阿索的定情信物啊。想当年周培公流落京师，穷困潦倒，身上是分文莫名，是阿索用那碗滚烫的豆腐脑和两个烧饼，也用那颗滚烫的心救了他的命。后来周培公得遇微服私访的皇帝，一席清谈之后进了兵部当差，可是阿索却因为家里起了变故被恶人欺凌，周培公送了他一枚金瓜子以度困境，从此俩人结下了患难之交。可是周培公万万没想到，他西征得胜归来，本来是要与阿索完婚的，可是却遭到明珠的妒忌， 他巧施手脚，提前把阿索嫁给了何贵柱。从此周培公是一病不起，但他也万万没料到阿索在临终之前还保留着这枚金瓜子，而且把他打在那条冤孽串里。阿索他是死不瞑目啊。高士奇哪知道这里的内情啊，一见丝绦解开了，便拍掌笑着说：哎呀，裴公真有你的，哎，我就没想到用这个法子。周培公无所谓的一笑，捡起那只微微发烫的金瓜子儿，痴情地说：啊，这瓜子儿是黄金所制，炉火难化呀。咱们简短截说，康熙辞别了周培公，冒着大雪回到故宫，已经是半夜时分了。更鼓声透过雪幕从远处隐隐传来，更增加了四周的宁静。索额图正在丹池下候着呢，远远见康熙一队人马打着灯笼进来，急忙朝屋里喊了一声：明珠，主子回来了，快请王爷接驾。正在里边和科尔沁王爷卓索图说闲话的明珠急忙答应一声，便和卓索图哈着腰出来，三个人一齐跪下接驾。康熙只看了他们仨人一眼，没吱声，在廊檐下跺跺脚，李德全替他脱掉披风。他走进灯烛辉煌的勤政殿，在正中龙椅上坐了，这才说：你们几个都进来吧。三个人鱼贯而入，索明二人只是打了个签，便默默地退到两旁。卓索图向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，俯身在地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蒙语，又用汉语高声说：奴才卓索图恭见圣明天子。接着又是一串蒙语，康熙先前还呆呆地听着，听到这儿不禁呵呵大笑。好了，卓索图起来吧，看不出来你还这么会奉迎啊，你的汉语说得蛮好的嘛，起来吧。卓索图这才站起身来，站在康熙身边的魏东亭不住的好奇地打量着这位蒙古王爷。只见他五短身材，面色黝黑，脖子显得特别的短，两道浓眉像刷子似的倒竖起来，戴了一顶金龙三层朝冠，八颗东珠和红宝石闪烁生辉，四团龙袍耀眼明亮，一身彪悍勇武的气质，只是两条腿有点罗圈。魏东亭知道经常骑马的人呐，那都是罗圈腿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康熙问道：卓索图，知道朕为什么叫你来吗？
奴才不知。
刚才在朝房啊，他很费了一番心思向明珠和索额图套问康熙召见他的意图，可是这两个大臣一提这事儿，就罔顾左右而言他，有意的岔开话题，弄得卓索图心里一直忐忑不安。他是不知道，其实索额图和明珠俩人也蒙在鼓里呢。康熙目光紧紧地盯着卓索图，笑着说：卓索图，朕要取台湾，缺军饷，听说你这几年着实富裕起来了，又挖到了一个金矿，想找你暂借一点以充国用，你看如何呀？听了这话，众人无不面面相觑，谁也没想到半夜三更的把卓索图叫进来，还为的就是要点军饷啊。卓索图也是一愣，飞快地看了康熙一眼，急忙说：托主上鸿福， 科尔沁草原这几年雨水充足，草肥马壮，牛羊增加了一倍有余呀。但是奴才的领地并没有金矿，挖到金矿的事儿只怕是讹传。至于皇上说要军饷，这也是奴才分内的事儿，请开出数目，奴才当竭尽全力。康熙没言声，起身走了几步，突然转过身来，走进卓索图，目光变得咄咄逼人。卓索图，朕知道你科尔沁不出黄金，但是准格尔有啊，格尔丹的就是你的，你的就是格尔丹的，这还不是一样吗？朕想知道他送给过你几次啊，每次送了多少，你又因何不据本奏明朝廷呢？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大，但却透着巨大的压力，像科尔沁王这样一个敦实有力的身材也被震得浑身一颤，扑通一声双膝跪倒。回皇上话，自康熙15年至今，格尔丹每隔一年送一次，一共是四次，每次45000两。45000？哼，不对，怕是50000两吧。只有一次是50000两，那是因为格尔丹为家母祝寿另加的，以后三次都是45000两。奴才愚钝，以为是私自交往，所以就没有及时上本奏明，求皇上治罪。所受黄金，奴才愿全部缴纳国库，助皇上军饷之用。康熙不由纵声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哦哦，朕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哪里能打你这点金子的主意啊？刚才问你，不过是试试你的心地而已。你们草原上有句话，没来由的钱财，好像是没有母亲的羔羊，你懂吗？
啊，是，戈尔丹无法无天，不遵朝廷政令，在克尔克擅自抢掠杀人，自称大汗，这些情形奴才都是知道的，但他毕竟仍然对皇上称臣纳贡，而且对东蒙古诸王都很够交情，奴才不愿意轻易与他翻脸，所以才接受了他的金子。
康熙轻轻叹了一口气，回身打开一个金皮奏折箱子，取出几封折子递给了卓索图。卓索图，你不够聪明啊，瞧瞧，这一份是西村郭勒盟的，这一份是昭乌达盟的，这一份是哲里木的，还有温都尔汗的，都是东蒙古诸王的密臣奏议。那格尔丹岂只是送黄金给你一家，他们几位都有，可是临近准格尔的蒙古诸王他却一个子儿也不给，你想想这究竟是为什么？到了这个时候，明珠和索额图才知道康熙接见卓索图的真实用意，不由心里佩服的五体投地。索额图在一旁说，他如今结交你们东蒙古各位王公，是怕将来他进攻漠南，惧怕你们派兵增援。明珠也接过话茬说，对，等收拾了他们就该轮到你了，贪他这点蝇头小利，忘掉了君臣大义，将来身死家亡值吗？卓索图喃喃地说，这难道这是真的？康熙朗声大笑，哈哈哈哈，一点不错，卓索图， 噶尔丹由于离你太远，鞭长莫及，所以用女子玉帛来笼络你，由着他在西边折腾，等到他兵临科尔沁的时候，你明白过来也晚喽。卓索图紧皱双眉思索着，过了好大一会儿，粗重的牛皮靴子一顿，突然涨红了脸，大声说：哼，噶尔丹这只恶狼，他休想！哼，朕也不容他在草原这样横行无忌。当年尼布尔王子造反，朕小视君威，只用了12天就平叛了，这你都是知道的吧？何况今日天下一统，数百万八旗劲旅正枕戈中原，待命出击。卓索图，不要见利忘害，主意还是得你自己拿定喽。
康熙虽然没把话挑明，但是其中一击双响的意味，卓索图还是听出来了。他连忙跪下磕头说：
奴才糊涂，收了他的礼，还以为他是好意呢。主子这一点拨，奴才心里也就雪亮了。
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好啊，朕要的就是你的心，你明白了就好。以后噶尔丹再送礼来，你要照收不误，懂吗？
说到这儿，康熙心中突然涌上一个新的念头：既然噶尔丹是远交近攻，那何不将计就计，诱他东来呢？就地歼灭，岂不胜于远途跋涉？
想到这儿，他接着说：卓索图，朕今天晚上见你，原以为你必定百般推脱遮饰，倒不料你如此爽快，可见你并没有真的和噶尔丹勾手，这不但是社稷之福，也是你的造化。
先王许多后妃，还有当今太皇太后，都是科尔沁草原上出来的人，朕信赖你犹如自己的手足，你可要为朕多出力才是啊。卓索图正在诧异康熙为什么叫他照收不误，听了康熙这样的知心话，十分感动，挺了挺身子，自豪地说：
是皇上，奴才有3万英武的勇士，像雄鹰一样矫健，全都是皇上最忠实的奴仆，自今之后奴才绝不收噶尔丹一文钱。
哎，朕刚才对你说过的吗？叫你照收不误，你啊一定要照办。民间有句俗话叫做吃孙穿孙不谢孙，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干呢？要想办法让噶尔丹相信你是上了他的当。这样，为了让噶尔丹真的相信你，朕还要助你一臂之力。